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只因传播真相，广州叶小兵女士遭2年冤刑；广东廖小平被非法判刑1年半；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叶小兵女士只因告诉民众法轮功真相，2022年3月23日被广州市珠海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3000元。叶小兵当庭表示要上诉。现年40岁的叶小兵毕业于湛江广播电视大学。2012年叶小兵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的传染病慢慢的都好了。2020年4月，叶小兵被警察袁斌、刘俊泽等人绑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打印机和电脑等私人财物。2021年10月，叶小兵被珠海区法院非法庭审，法庭上他自辩无罪，表明自己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是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希望民众在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中能够获得平安。在法庭上，辩护律师为叶小兵做了无罪辩护。律师从适用法律错误和程序违法的两个方面指出，法轮功倡导真善人，提倡修身养性，做好事做好人，政府没有权利超越立法法对其进行打击消灭。公安部和国务院办公厅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同时，刑诉法51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检察院承担，公诉人自始至终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叶小兵破坏了哪部哪条法律的实施，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自从采用刑法300条冤判法轮功修炼者至今，竟然没有哪个公诉机关、哪个法院明确认定这些信仰真善人的修炼者究竟破坏了哪部哪条法律的实施，没有具体的犯罪客体，没有犯罪侵犯的对象，这是哪来的犯罪？律师认为，程序上本案存在诸多违法之处，立案程序违法，属于先抓人后立案，有迫害和欲加之罪的嫌疑。侦查程序违法，侦查人员入室抄家绑架，没有出示工作证，没有宣读搜查证，扣押物品没有当场核实清点封存，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为打印版本，显示为现场制作，但侦查人员并没有携带电脑和打印机入室，涉嫌伪造法律文书。公诉人没有在法庭出示任何所谓证据原件，无法质证等等。律师还指出，本案以及针对所有法轮功修炼者的指控案件都是假借法律的名义行政治迫害之实，这是一场由个别人发起的、由中共统一部署的、由公检法司协作的一场针对法轮功的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远远地超越了法律的范畴。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作为纳税人养活的、本应以公平正义形象示人的公检法司人员成为了政治斗争的武器，异化了自己法律人的身份。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受了22年的迫害打压之后，法轮功学员更加坚韧。世界各地的修炼人群雨后春笋般涌现，善德一定会得到弘扬，恶德一定会遭到唾弃。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决定未来人生的选择。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梅州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廖小平女士近期被梅州市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勒索罚金15000元。廖小平家住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五里亭。2004年廖小平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曾患有的颈椎腰间增生、脚奇痒等多种疾病全部消失。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廖小平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2012年7月他被警察绑架抄家，后被劫持到广东省三水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在广东省三水女子劳教所，他遭到剥夺睡眠、强迫做奴工等迫害。 廖小平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监控查到，2021年10月廖小平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12月廖小平被梅州市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一年半，罚款15000元。据明慧网2022年3月25日报道，中国各地警方近期对涉及武汉肺炎疫情的言论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处罚，只要不是中共官方允许的一切信息，一概视为虚假信息，当作传谣造谣处理。武汉肺炎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中国大陆20多个省市蔓延，其中吉林、上海、北京、广东成为疫情重灾区。吉林省长春市本土病例累计破万例，疫情席卷整个长春，最近以每日近2000人的速度增长，这还是官方缩水的数字。现在实施单位、小区、商场、公园、地铁、公交、出租车、私家车等所有的场所和部门全部关闭，几乎每天强制公民做核酸检测。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城内已做了4次核酸检测，确诊病例是未知数，不公开，只是疫情越来越近。3月14日，各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全部关门，学生在家上网课，啥时开学没有通知，金州区城内的公交车、出租车全部停运。河北省唐山全市以及各县区所有村全封闭，快递停运，物价暴涨，各社区统计居民需要，由超市统一派送。中共国家卫健委网站3月24日消息，过去一天新增2010例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以及272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鉴于中共惯于掩盖真相与造假，中共官方疫情统计数字一直被外界质疑严重低估，地方官员害怕承担责任被解职，也不敢说出真相。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塔尔古穆列审视传播真相；美国新泽西圣派崔克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将大法美好带给民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11日至13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来到塔尔古穆列审视举办活动，为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向人们讲述自己如何在修炼中获益，并为大家提供有关真相资料。在玫瑰广场内的教堂塔楼前，一位女士接过传单后，主动向学员了解法轮大法。她了解到法轮大法有改善健康的奇效，修炼人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处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以积极的心态和思维面对人生中的各种选择。这位女士表示，这些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应该追求的。她明白了，在法轮大法中修炼能让人变得更美好、更纯净。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0日美国新泽西州小城南安博伊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圣派崔克节游行，由纽约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练功队、腰鼓队和莲花队也前来参加这个庆祝爱尔兰传统节日的游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了当地的民众。今年的游行队伍有70多个团体参加，其中包括20多个乐队和2000多名游行者。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时，路旁的观众连连鼓掌喝彩。大西洋国际食品公司的质量总监扎伊拉·卡德纳斯称赞法轮功学员说，我喜欢他们的音乐，我喜欢他们的协调一致的表演， 给游行带来了他们的文化，这是很了不起的。纽约腰鼓队负责人李女士表示，今年是他们第二次来到新泽西这个小城。她说，我们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健康，精神百倍，每个人都受益，我们把大法的美好带到这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亿零33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己配合同修要养老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5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在修炼的这条路上一次次的从不知道怎么修到会修，从没做好到做好，从摔了跤又爬起来，一次次的放下执着和后天形成的观念，从人中走出来，放下自己，按照师父说的做好三件事，这些都是大法给予我的智慧和法的展现。第一部分，风雨无阻去监狱看望家人同修。当我提笔写交流稿的时候，家人同修这么多年被迫害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的日日夜夜的情景，又真实的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翻出家人同修在黑窝被迫害的几年中，我每次去看望他们的记录时，我难过的流下了眼泪。在这些年中，每天我心里都装着他们，因为他们是无辜的。我艰难忍受着和亲人的离别，只好在每个月接见的日子里，我带着对家人同修的牵挂，心中装着大法，踏上了去监狱的路途。可是不是每个月去那里我都能见到他们，因为他们被关进去就是严管迫害，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记得有一次又到监狱的接见日，那天我早早地坐上公交车去监狱看望他们，可是到了那里，办理会见的警察说他们严管不准看，其实是家人同修们不转化。就这样，我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家了。像这样的次数太多了，我每次回到家心情都很沉重也很累，这时我就用心的学法发正念，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我是大法弟子，怕什么？就这样，不管到监狱给不给我看，或者是看不看得着，我都去。每次去监狱看望自己的亲人同修，路上我都背着师父的诗，正念正行。这时走在路上的我，好像不是一个人，仿佛师父就在我身边，天上的神都在陪伴着我。我每个月去看望自己的家人同修，都把他看成是对自己修炼的提高。家人同修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失去自由的环境里，都能那样的坚守住自己的正念，正视大法，放下自己。我在外面这种宽松的环境里，更应该精进，不能懈怠。这样也是对家人同修在监狱中承受的一种回报，也是对大法的回报，对邪恶的解体。就这样，我风雨无阻，在伟大师尊的保护下，在大法的加持下， 我坚持走完了去黑窝看望亲人同修的岁岁月月，直到他们正念走出监狱回到家中。第二部分，配合家人同修找养老金。家人同修在监狱就被停发了养老金，回来又被无故扣发了养老金，只给一点生活费。我就配合家人同修找养老金，之后我们起诉到了法院。一，发正念。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告诉我们发正念的重要性，我悟到发正念就是运用师父给我们的佛法神通，清理另外空间的邪灵烂鬼，清除的是另外空间阻碍我们助师正法的邪恶因素。通过学法，我还悟到人这儿啥也不是，人是干不了什么的。真正叫人干那坏事的不是人自己，而是后面那个邪灵烂鬼。从表面上看，家人同修的养老金是被社保局非法剥夺了。如果眼睛盯着社保局的人，怎么针对人去如何做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是后面的邪恶操控人干的。我们首先应该清除操控社保局那些人后面的邪恶。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每天针对找养老金这件事发正念，一路上陪着家人找养老金也发正念，走到哪儿发到哪儿。此外，我还每天定点发正念除恶，特别是我们第二天要去什么地方办事，头天晚上我就专门针对那个地方发正念，清理干扰我们的一切邪恶因素。这样我们做起事来往往就很顺利。有一次我们去找律师，这家律师事务所在当地挺有名气的。到了大厅，值班人员告诉我们，要找律师得先交咨询费几百块。我们就说是找律师咨询养老金的案子，吃饭的钱都没了，能不能让我们见了律师再说？对方说不行，这是规矩。我就发正念，请师父给我们找到一位律师。这时从楼梯口出来一位小伙子，我们上前一问，他就是打行政官司的律师。我们和他讲了家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非法判刑时养老金被非法剥夺，回来还被扣了。小伙子很有同情心，很愿意帮助我们。他把联系电话留给我们，并约好几天后到他的办公室和他们主任面谈。那一天我们联系了这个小伙子，他早早的就在电梯口等着我们。他把我们带到一间会议室，是协党党员的活动室，满墙上都是邪灵的东西，连头顶上的灯都是镰刀斧头的形状。我悟到这是师父叫我来清理另外空间的邪灵来了。我坐在那儿就开始发正念，家人同修和主任小伙子他们谈，开始邪灵很多，谈得不怎么顺畅。随着我不断的发正念，空间场干净多了，律师愿意给我们做代理了。后来我们又到另外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位资深律师，他看过我们的诉状说，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做代理，不用请律师，并教我们如何提供证据材料。我们有了信心，决定由家人做代理，不请律师了。二，为家人同修做诉讼代理。当初家人同修找养老金时，我的正念并不那么足。虽然在道理上我明白家人的养老金是不应该被剥夺的，可中共邪党就是个流氓，跟他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我们在找援助律师咨询养老金问题时，我才下楼就看见几年前绑架我的那两个国宝的人，心里就有点不稳。后来家人的诉状递到法院的当月，社保就把家人同修仅有的养老金一分都不发了。我思想里又闪出许多人的念头。按照规定，家人同修可以请两名诉讼代理人，所以我也准备给家人同修做代理。这对我来说真是不可想象的事。首先要开一个身份证明，我找到辖区派出所竟然不给开，怎么办呢？我打电话给原来工作单位保卫科的同事，把 把情况说了一下，人家马上说没问题，看好用快件给你寄过来。我拿到身份证明，交到法院，把委托代理办好了，剩下来的事就是准备出庭了。家人的案子几经周折，临开庭前，我们聘请了一位律师做代理，就退出一个家人同修代理，这样就由我和律师来代理。可我这个人在公开场合不善于表达，习惯做一些默默无闻的辅助的事情，这次要在法庭作为代理人出庭，对我而言是一个大的突破。我突破了自己的怕心、顾虑心，决定配合家人同修，利用法庭这个环境揭露邪恶的经济迫害，讲清大法真相，让世人明白真相。后来开庭延期了，但是我为开庭做了很多准备，除了坚持发证念外，仔细阅读这个案子的所有材料，对重要内容背诵，想好自己在法庭上要怎么说，怎么配合家人和律师，以达到一个最好的开庭效果。第三部分，使用真相币。家人被迫害后，我的怕心也上来了，很长时间没有使用真相币了。家人从监狱回来后，我不希望家人再被迫害，就想好好学法，修好自己就行了。对于讲真相救人很懈怠，真相币也不用了。后来家人同修回来后对我说，他在钱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买菜都去用。我也受到了触动，也开始在钱上写九字真言。最开始写了两张，用了三天才用出去，还胆胆突突的。因为我在明慧网上看有同修使用真相币被非法抓捕，之后还被判了刑，所以我很害怕。可是随着我每次手写完真相币，我都感到被正的能量包围着，用出去之后回来学法练功，状态都非常好，我就不怕了。每次越写越多，从几张到几十张。中共病毒爆发后，我和家人同修开始使用打印好的真相币，内容全都是明慧网上关于如何躲避瘟疫的，我用的数量非常多，到后来没有真相币我都不买东西了。我每次出去用真相币都发正念，让所有世人都能拿到真相币，了解真相，得到救命的灵丹妙药。通过使用真相币，我真正体会到怕的物质离我越来越远了。第四部分，发真相 U 盘。同修制作了装有真相内容的 U 盘，我想瘟疫当前，要是能让世人看到 U 盘里的内容，明白真相，躲过瘟疫该有多好。有了这个念头，有一天我去买菜，碰到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以前给他过真相资料，他也做了三退。他问我有没有法轮功的光盘，把你们的光盘给我一张。我说现在已经没有光盘了，你会不会电脑？他说会。我说那过几天我送个 U 盘给你。回来后我的怕心又上来了，担心拿 U 盘给他，他会不会举报我。我就发正念解体这个怕心。过了几天我就把 U 盘送给他，他很感谢我。之后我就随身带了几个 U 盘，遇到合适的就送给人家。有一个小伙子，我给他，他双手合十的感谢我。还有一个老太太，我送给他，叫他儿子放给他看，老太太很高兴，买菜钱都不要我的了，说我对他太好了。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送给你这个就是希望看了之后你能明白真相，躲过瘟疫。最后我还是把菜钱给他了。我和同修交流切磋之后，我认识的两个同修也开始给世人赠送这个真相 U 盘了。第五部分，配合同修传送资料。我认识的一位同修三件事做得很好，他有一次对我说他拿不着真相资料，问我能不能帮他解决一下。当时我心里很矛盾，没有马上答应他， 因为以前和同修配合发资料、传资料，同修的家人不理解，我还被同修的家人打过、骂过。后来有位同修被绑架，同修的家人骂我，说就是我背那些真相资料去他家，才使他的家人被抓的，还说要举报我。这些都给我造成了心理阴影。我通过学法、抄法、发正念，找到自己有不想承担责任的想法和怕心，没有修出无私无我的慈悲，还是抱着旧宇宙生命未私的理，没达到新宇宙的标准，这怎么能算是师父的弟子呢？就这样，我配合同修拿资料，有时说好了他来我这里拿，可是他没来，我就送给他。现在我已承担起配合同修传送资料这个神圣的项目了。在这仅有的时间里，我会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来的时间，多救人，走好以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5日。我1996年底在师尊的家乡长春信誉大法，觉得功法很好，但由于被常人中的名利情所牵绊，学法练功不太精进，只是从感性上认识大法非常好，非常正，未能从理性上去认识大法，一直处于一种待修不修的状态。直到2016年，我被虎视眈眈的邪恶旧势力钻空子迫害，造成了常人中的脑梗而住进了医院。我如梦方醒，知道是自己长期迷于常人中，为名利情奔波而放松了修炼，没有真正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去做，而造成了磨难。同修们也鼓励我在修炼上一定要精进，要实修，千万要珍惜这万古机缘。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退休回到老家，与家乡的同修们一起比学比修，做好三件事，走好以后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之路。一，多学法，认真学法，不断悟到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退休回到老家以后，时间比较宽裕，修炼的环境非常好，我抓紧一切时间，每天最少学三讲法，练2遍5套功法，重视发正念，每天融于法中，身体很快恢复正常，感觉无病一身轻。我被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所震撼，后悔自己以前学法不精进，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决心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的最后，一定要多学法，入心学法，同时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我每天3点半准时起床，3点50参加晨练，发完6点正念，又静心学一讲法，吃过早饭就到大医院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下午又到学法点和同修们一起集体学法，晚上学法背法，并加长时间发正念。这是我退休后自己逐渐形成的生活习惯和规律。二，融于法中，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正念、慈悲、理智、智慧的去救度有缘人。从2017年开始，我基本上都是在市内最大的三甲医院讲真相救人，因为那里来往人多，需要救度的众生也多，都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城里乡村最希望听到真相福音，深受各种病痛折磨的有缘人，而且每天都在变换，真是铁打的地盘，流动的人。在那里，我每天多时能讲真相劝退近30人，少时也有18、9人，而且没有重复。人在难中非常愿意听到这些能救命的真相福音，都非常感激。 看到明白真相三退后的众生得救后的巨大变化，我感到欣慰，同时也感到自己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责任的重大，时间的紧迫，有时也难免生出一些急躁心。我决定无论如何，我要坚持不断的、持之以恒的用正念、用慈悲在这里打出一片天来，理智智慧的救度更多急需救度的有缘人。有时我也带上一两位同修共同前往，但更多的时候就我一个人用正念神念悄悄地做。我的做法是，首先不针对医院员工，特别是保安保洁这些敏感人群，不惊动他们，主要是针对病人家属以及来看望病人的亲戚朋友，以门诊为主，不失时机地寻找等候看病做检查等结果拿药的一个个有缘人，大大方方地与之问候，友好交谈，理智智慧地把真相福音告诉他们，并劝三退，正念正行，面带微笑，祥和慈悲，不急不躁，去掉怕心，抱着一颗完全为他好的善心，他们都能接受并答应三退，有的还深表感谢。遇到个别不接受并有恶意的人，我就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操控他们的邪恶生命及因素，并求师尊加持，对方就能改变思想。医院面积大，上午人多，等待救度的人也多，门诊从一楼至四楼，还有几栋住院楼，我都变换着去做，只要正念强，不仅救人效率高，也很安全。四年多了，除了有要求集体发正念的事之外，不管风里雨里还是疫情期间，我都坚持不间断。越做越感觉众生在期盼，在等待，越做越觉得自己的责任越大，时间越紧，越做越觉得自己的正念在增强，慈悲心在扩大，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乱世中的众生是多么的可怜无助，无辜的被中共邪党这个无神论的恶魔毒害的有多深。我悟到世人都是和我一样冒着天胆下来得法听法的可贵生命，只是他们还迷失在常人中，还没有被我们带有使命的大法弟子叫醒。我不能也不愿放弃每一位等待得救的生命。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贺词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助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师尊的教导时时鞭策和激励着我，我想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磨难，我都不要退缩，相信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一定会顺顺利利地走在师尊安排的正法修炼救人的大道上。三，去除人心怕心，救人中师尊帮我化解一切磨难。由于经常出入医院，很多三退了的众生对我很熟识，见面很热情，有几个经常在医院里搞医托的人，我也都跟他们讲过真相，并帮他们做了三退。经常在医院里相见，难免打些招呼，结果被一位保安发现并暗中盯着我，认定我一定是干医托的，还和其他保安电话联系，一下来了四个保安包围了我，威胁着想逼迫我离开医院。我发正念解体怕心，并严肃地问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其中一个说道，我们怀疑你是医托。我一听笑了，什么叫医托，我还不知道呢。他们一个说道，就是经常在医院内误导病人并骗取病人钱财的那些骗子。我笑着说，你看我像那种人吗？我这一身正气，还有我这一身穿戴，你看是那种缺钱少钱的人吗？你们说话要有证据，要做好人，要多多积德行善，才有好福分。我是退了休没事出来走走，也总喜欢顺便做些好事的人。他们自知理亏，就散去了。后来有一天，我上洗手间又碰上了那个保安，他主动说道，又碰到你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厕所是人人都要上的，以后说话要谨慎点，按照证据事实说话，不然会惹麻烦的。他笑着点了点头， 一阵风波过后，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谢谢师尊的慈悲看护。事后我想，大法弟子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也许是我的人心人情太重，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空子才招来的麻烦吧。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任何一颗人心执着都必须去掉。又有一次，我正在给一个病人讲真相劝三退，被一个拿着高档茶杯干部模样的人听到了，伸手就去摘我的口罩，妄图给我拍照，还美其名曰看是否是熟人。我马上警觉地挡住，并义正辞严地问道，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认识你。他不好意思地走了，我也不慌不忙地顺着人群到其他楼层继续救人去了。向内找，刚才的一幕又是要去我的什么心呢？仔细查找，原来是不易察觉的显示心、急躁心和证实自我的心。随着讲真相的时间增多，我逐渐地养成了不注意安全，喜欢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地宣讲，生怕落下一个众生。而这些心都是修炼人必须要去掉的人心。修炼人的一切来自于法，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大法弟子只是在跑跑腿、动动嘴而已。有的同修问我，你天天在医院里讲，你就不怕那么多的监控和保安？要是被坏人举报，那里可是瓮中之鳖呀。我说，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一定要时时动正念、神念，监控和保安都是管坏人的，而我们是在做全宇宙中最正最正的事情，是在做救人的大好事，可以说比医院救人效果还好还神圣，有什么可怕的呢？更何况我们有大法师尊的慈悲保护，只要在心性上无漏，理智智慧的去做是没有问题的。这么多年来，我不就这么平平安安的走过来了吗？说有没有怕心，我认为动人心就怕，动神念就不怕，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时时排除人心怕心，加强神念正念，就一定是安全的，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得法二十余年，我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精进起来，才领悟到法的真正内涵，才真正能够在法上去认识法。与其他精进的同修相比，我还差得很远，特别是个人修炼方面。正如同修们所指出的，人心还是不少，我相信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对照大法不断向内找、向内修的过程中，我会不断的改变和升华自己，去除所有的人心执着，做师尊的真修弟子，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人心，疫情中救人步步停。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7号。我今年71岁，修大法22年，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今天，对师尊的感恩诉不完，只能用我行动回报师恩。下面我把在疫情期间救人的事向师尊汇报。疫情中救人。2020年过年期间，中共肺炎肆虐，各省市封城封路，我地区封村封路，但是我住的镇子小区没有全封闭，大街上的人很少，人们都待在家里不敢出来，怕传染上。在这救度众生的紧急时刻，作为大法弟子应该走出来救人，告诉人们得救的真相。在至2018年亚洲法会中，师尊说，最后的救度一定是在人类道德崩溃的时候。师父还说，得救的都将成为你们未来的众生，你们是众生的希望，你们也是未来。我走出了家门，早晨4点，带着从明慧网下载的疫情粘贴，用浆糊贴到小区的各个门洞里。
粘贴上写的是：疫情自救有良方，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字样。接下来，明慧网上又出来各种疫情救人的内容，我把这些下载打印下来，把这些真相传单装在小塑料袋里，用双面胶贴在各楼门口。一开始我有人心和观念，认为自己年过七十，上楼难度大。我住的小区有九栋楼，面积大，就想找别的同修来配合，没有把自己当成神，人心观念挡着自己神不起来。这是一颗强大的依赖心，我发正念清除它，并请师父加持。放下人心后，第二天早晨出去发真相资料，一连上了七栋楼，从一楼上到六楼也没感觉累，做得很轻松。到农村去救人，从明慧网上下载的疫情真相期刊，我装订成大册子，准备到农村去发。开始时到亲属家住下，晚上在村子里发，有时亲属也帮着发。我的表哥70多岁，带着手电筒给我照亮，也帮我发。遇到安了摄像头的人家，我不让表哥去发，我去发。他说，有摄像头怕啥，咱们又没拿他家东西。我听了，知道是师父在借常人的嘴点化我。摄像头不是照我的，是人家看家的。通过这件事，我去了很多怕心。后来我能一个人晚上出去自己发真相资料。第一次是下午3:30，骑上电动车，带上两三百本真相资料，到距离20里路外的农村去救人。到村子里天正好黑了，我把电动车放到村头柴火垛旁，脱下大衣把车和真相资料盖住，背上够一个村子的真相资料，进村就发。一边走一边心里发着正念，一连发了4个村，回来时已经晚上9:30了，中间用了6个小时。还有一次冬天发完夜里12点正念，自己带上上百份真相资料，骑上电动车去离家20里远的村子，发了4个屯，回到家已经是早上6点多钟。这其中也修去了依赖心、怨心，怨同修不出来，但是想起师尊的法，想起了大法弟子的使命，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自己就想，如果这个地方就我一个大法弟子，就不救人了。于是我就信心十足，正念强大，给师父上好香，请师尊加持，弟子出去救人，请师尊加持，保护弟子平安回来，不受任何干扰。一次，在一个村发真相资料，被人跟上，那人脑袋上戴着头灯，快到离我不远的时候，我身体贴着砖墙，我求师父给我下个罩，不让那人看到我。结果那人边走边找我，灯光都照到我了，他也没看见我，嘴里还说，人哪儿去了，黑灯瞎火的，挺吓人的。那人过去后，我在他后边看着，想回家不发了，又一想，不行啊，我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不能不发，不能怕，清除一切干扰因素。于是我在他后边发，这样在师尊的看护下，天亮了，平安地回家了。路灯给我们照亮。前两天雨下得很大，有一个乡还有3个屯子因为连雨天半个多月没有发真相资料。一位同修大姐负责那个乡的地区，就差这3个屯子没发完。那是一个晴天，我与同修大姐还有另外2名同修，开车的是一名男同修，一起去发资料。我们来到这个村头时，村子里一片通亮，路灯从村子这头照到那头，而且各家门前还有2个花灯也很亮。没想到村子安上这么多灯。我们在车里看到，男同修就说，
真好看，真好看，这路灯太好看了。进了村子，我们三位女同修下车，男同修自己开车到别的村子里发真相资料了。我下车后，看着明亮的灯光，从这头能看到村那头，都亮着。我心里有点不稳。同修大姐说，别怕，没事，向前走，发吧。我听到后心里乐了，对呀，这路灯太好了，不用手电照农户的大门了，路灯给我们照亮了。我与同修在这村里走了三趟，在路灯照耀下快速地发着真相资料，发完了三个村屯。这些村子虽然都安了路灯，但是村子里的摄像头都撤掉了，我们一路平安地回来了。否定旧势力对身体的迫害。2020年3月10日凌晨4点，我与两名同修在本镇的平房区发真相资料。当发到最后一个街口时，同修大姐让我去发那边小街道，他俩去另一边发。我来到了那个街口时，发第一家，回过身来，脚下踩冰，滑了一跤，仰面朝天的摔倒。我的右半个身子感觉很大很大，往起掀，往起胀，往起翻。我想起师父，心里求师父，求师父救救弟子。当我起来时，发现右边前胸多了一只胳膊和手，悠荡着，吓了我一跳。我求师父，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多了一个胳膊？我用左手去抓它，抓不到它，就在那儿悠荡着。于是我想找同修去，怕同修走远了找不到，但又一想，还是自己把这条街发完吧，然后再找他俩吧。我艰难地挨家发真相资料，请师父加持。看着多出来的这只胳膊，我用左手吃力地找到右边袖筒里的那只胳膊的手，抓出来给他一本真相资料，让他往门缝里送。这手他不会拿，软绵绵的，没有半点知觉。发完这条街，找到同修大姐他们，我们一起回到我家。天也亮了，我们开始练第五套功法。我用一只手练，另一只手根本不会动，那只胳膊也看不见了。练完第五套功法，整个右膀子咯咯响，屋子里的人都听到了，里边感到有风在转，使劲的转，左转右转。受伤的胳膊像在一个羽毛口袋贴着，没有疼痛的感觉，可是手不会动，用左手拿它，像皮筋似的拉长。同修大姐建议我到骨科看一看，我也想让医生把这胳膊打上夹板固定一下，所以第二天让女儿开车送我去看医生。经过照相，骨科医生告诉我，右胳膊上边齐刷刷的断了，还有粉碎，只能做手术了，不然接不上了，也长不上了。孩子就联系好医院做了手术，打上钢板，我默默地配合了。其实这已经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上了旧势力的当了。我坚决否定旧势力，在行为上做到不用药、不打针、练功学法，不把这当病。在医院里，我对儿子说，我是修炼人，20多年没用药了，跟医生说不打针，咱们回去。医生跟孩子说，不打针就吃药。5天我就出院了，儿子给我药吃，我放到嘴里舌头底下，等孩子不在我跟前，我再吐掉。脑子里总是有个声音，吃药打针都是旧势力安排，所以不能配合旧势力，得走师父安排的路。手术的第二天，我就开始练功，累得直哆嗦，满头大汗，也坚持练。没有音乐，我就心里数数。到第9天，我就开始抱轮1小时。白天学法，有时练2次动功， 加紧调整身体，不吃药不打针，胳膊肿也不在意，不管它，就听师傅安排。一个月后，我就开始走出来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直到现在。一路走来都在师傅的看护下，过程中有人心，有执着，向内找，把他们修下去。这次摔跟头，有我要去的人心，如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显示心、怨恨心和情的干扰，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悟到，这次摔跟头也可能是来讨债的，是师父帮我还了生生世世的债，是师父又一次救了弟子。弟子感谢师尊。在梦中，我看到同修用羽毛帮我贴膀子，我自己也在修补。最后，弟子叩拜师尊，今后在修炼中更加精进，学好法，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修口的一点前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8日。不修口造成的是是非非在同修中制造着间隔，影响着整体配合，使同修们不能很好的扭成一股劲儿，发挥大法弟子的整体作用，解体邪恶，救度世人。虽说都是修炼人，也都知道向内找，也知道矛盾是心性提高的台阶。可为什么这些是非还能在同修中制造间隔呢？而且使部分同修因此而形成小圈子，甚至使救人的项目受到影响，给旧势力的干扰留下把柄。从个人修炼来讲，不光是个人修为和素质问题，而且会使自己很珍贵的德在不经意中从口中丢失。记得有个同修说过这样一件事，两个同修骑车在路上碰到一个迎面而来的年轻女子，这个女子浓妆艳抹。过去之后，骑在后面的同修说，哎，你刚才干什么了？骑在前面的那个同修说，没干什么呀，怎么了？后面的同修说，我看到从你身上有一块像棉花一样的东西落在那个女子身上了。那个同修吃惊地说，哎呀，我看到那个女的，心想，真像个大熊猫。就这一念就把德给了人家。我们大多同修往往把修口当作修为的一个表现，却没有重视不修口也会失德。刘伯温的预言中说，世上有人行大善。我们大陆的同修在邪党的打压下，努力地做好三件事，讲真相救人，大善与大德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在救人的过程中，不就是在行大善，积大德吗？我们都知道功是从德里面演化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德就没有功。可想而知，这个德对我们修炼人来讲是多么的珍贵呀。如因不注意修口，稀里糊涂地把德从嘴中丢掉了，这不太可惜了吗？其实修口不光是个修炼问题，也是积德与损德的问题。所以在正法最后的最后，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修口的问题了。下面是几个常见的不修口的现象。一，有的同修说话带脏字儿，一般农村同修较多。二，有的同修碰到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的时候，火气很大，张嘴就骂街。三，有的人对别人有成见和观念，就在同修中说其如何如何， 可他说的并不是那人真实的完整的体现。就这样，负面的东西在某一小圈子里传。比如，一个同修对另一个同修说，某某同修怕心特重，一下子就改变了这个同修的修炼环境。有的以己之心夺他人之腹，在同修中传说谁谁如何如何，无意中改变着同修的修炼氛围。四，由于修炼人观念的作用，往往表现在显示心的驱使下不修口，妒忌心招致的不修口，怨恨心的宣泄使自己不修口而伤害他人，导致珍贵的德从口中丢失。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